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讲到神学信仰呢，神学一定要有教牧性，就是应用性啊，喂养以及培灵性。所以读神学如果对我们灵性没有帮助，基本上没有读到东西。怎么说呢？一个有神学信仰的人啊，你应该是有神学有信仰的人，会受到牧养，也得到牧养，也会在灵性上面对神的恩典有长进。所以不光是知识上的，因为他对他已经开始了吧？啊，已经开了，啊，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神学人呢，他跟神的真理有一种本体性的关切。所以神学呢，说到有灵性的关切跟实际的关切，灵性的关切是针对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实际的关切呢，对我工作来讲，因为我有神学。所以我会做工，连起来，这个成为人的终极性的关切，就是不仅我这个人的存在是因为神学信仰，我的工作也是神学信仰。当然你说这个呢，对传道人适用，对我是不是适用？我又不是传道人。可是你真正想一想，绝对有关系。所以不一定神学生，也是对你这个人的存在，本体性的存在跟神的关系是一件事情。因着神学，你跟神的关系发展到你对工作的关系，也是有本体性的价值，一种关联性。所以理论上一个好的基督徒，他神学思想清楚的，他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的工作态度是一种侍奉的态度， a kind of ministry。 不管他在民间的工作，或者是官方的工作，或者教会里的工作，或者非教会的工作，都是一样。神学性的关切使他在服事上面有一个定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神学的话呢，他可能热情为信仰献身，但是他自己是混乱的。这几句话呢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费了一点脑筋去明白什么意思。这里他说呢，唐老师讲义上说，他的献身是机遇性的，意思就是碰巧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奉献，但是呢已经奉献了，糊里糊涂。姊妹们不要生气哈，糊里糊涂嫁了人了就认了。很多人这样，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奉献，他不知道为什么为信仰献身，什么意思，但他做过一决定，所以就根据这个决定他算数就跟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己明白为什么要做啊。一个清清楚楚的人呢，他不是为了良心的逼迫，好像我已经认账了，已经做了就非做不可了，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不是这样子的。他很知道他这样做对于他自己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呢有一种实存的价值。所以有神学思想的人，当他做出来决定，他知道他为什么奉献，做这个奉献不会收回的。当然很多人受了感动奉献之后，现在他清楚为什么要奉献，就讲奉献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奉献不是说哎呀耶稣这么爱你啊，你非爱他不可啊，所以你要奉献，这个还是 emotional。 但如果你整个神学看见神的工作，神整个的旨意是在你的身上能够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你的奉献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你去做了什么事情，是你基本上给神一个地位，让他可以照他的旨意带领你，这是奉献真实意义。所以保罗才说，讲到罗马书十二章，我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看见没有？当你奉献之后，你才会明白，因为神才能够真正把他所有意义跟执行计划放在你身上。 前面到时候我用神的慈悲劝你把身体健康当作活祭，以后叫你明白查验什么是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是一种系统性了解，这是一种认知性，这是一种神学性的了解。所以当我们宣告信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就是神学对于信仰的价值。假如你不懂神学，你光是有一些教条叫你宣布信仰，好了，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播饼就拿使徒信宣扬一下，有什么意思？ Do you know what you mean? Do you mean what you know? 对不对？好，第二个呢，这里提到什么叫真理的了解，真理的解释，系统性的了解和阐明。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真理，但是呢，追求有深刻跟肤浅的分别。这就是刚才蔡弟兄所说，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他们怎么做神学？不要紧，有深跟浅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是从现象观察，但是他没有明白的本体的存在，这个是非常哲学性的话啊。很多人从现象呢，从到事理，现象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事理呢，讲究的就是真实。所以到最后呢，讲的实体，讲到最后呢，是本体性的存在。这里举例很有意思，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所以呢，你送他东西，让他感觉到你的爱。有一天呢，东西没有了，但是你还爱他，对吧？他也感受到你的爱。所以东西是什么呢？你说今天送一束花，一个礼拜之后花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这里我们都是成年，而且夫妻做了很久了，为什么姊妹都喜欢花呀？姊妹都喜欢送花，对不对？没有人送花给你不高兴的，尤其丈夫送花给你，哇，好高兴，我就是一束花把他骗到了，花早就卸掉了。
有送菊花的
吗？送玫瑰，当然送玫瑰了。
送菊花，美国人，你知道吗？就代表浪漫。OK， 因为生活太久，你每天的东西都好像有目的，有实际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花是最可以没有它可以生活下去，只是它这个意境又更深一层，有灵意，有意义。
所以送花的意义不在于花，在于送。
对，送花的意义在于代表的那种心灵的层次，不再是你的口腹之欲，而是一种心灵的层次。那个代表那个层次是不一样，是更浪漫、更有爱情的感觉，而不是只有那你送我盐巴就好，你送我一只鸡翅，一只那要甚至还比花便宜。那可是为什么送你？不要花也不要多，你送一朵就好了。可是那种感觉 feeling 是 totally different。
每年 Valentine Day， 哇，那个玫瑰花卖的之好啊！
通常有人买啊。
哎呀，再贵都有人买，为什么？他所送的不是花，
那个心意啊，那你送。
所以这就是那些物质背后，物质背后所代表的那一份真心。花可以卸掉，真心没有卸，对不对？花你保存再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送活的一盆花可以保养一年两年，不在意那个花，而是每一次看见的花啊，想起送花的人，他所代表的那个实存的意义远超过那个物质意义。花已经不在了，花还在脑子里。这就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送狗东西吃呢，他一定记得每次来跟你要东西吃，你送了一朵花，那理都不理你。所以有一天东西没有了，你还爱他，他也感觉你的爱，因为你送东西背后的东西叫做爱。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中间呢，从外面东西慢慢走到东西的本体面，本体面啊，走到它的本体本质论。所以呢，我们可以为主舍命，因为我们所了解的那个真正的意义超过了那些表面物质上好像一时的 热情冲动，不是那个东西，这个 commitment 是真的。所以真理的解释重于对于真理本体性的解释。信耶稣人不在乎得了什么，而是到最后为什么信啊，我不能不信啊。懂我意思吧？很多时候你问他为什么，你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啊，听过这话没有？信耶稣很好啊。那真正你认识耶稣，你说我不能不信他，我怎么能不信他呢？因为我知道这是谁。当你在这个层面来认识的时候，你是得着了本体，你得着了那个 reality， 那个神是之所以为神，耶稣基督所以为你的救主，我不能不信他。约伯记里有一句话，他虽然杀我，我还要信他，因为我没不能没办法不信啊，叫我不信比信难多了。这个是本体的认识。一个人如果不信耶稣，他一定要有一些其他东西代替，但是真正的信仰没有可以代替的。好，下面一个名词，信心跟信仰的关系。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一个人，是个人的，跟他人无关。当然对于神的信心跟世界上的信心不一样。世界上的信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比如说社会上的信心，还有哲学上的信心。社会上的信心只是心理学，比如说现在我们相信经济会复苏了，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社会性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本体上，但是我怎么相信呢？因为很多的事情证明啊，而且呢我对这事情有掌握，我知道怎么样走经济会复苏，所以呢我引导自己的信心走在该走的路上，来达到信心的果效。我相信美国总统因着他所得的权柄，他有能力改变这些环境。我相信我们所选出来参议员众议员最后会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做对的决定，至于他们怎么样做，越有权力的人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心，这种是心理上的跟社会性的信心。还有一种呢，那这种信心呢就是自信。政治家没有人不自信的，如果他不自信他不该做政治家。教育家没有一个不自信的，他不自信他不该做教育家。做生意的人没有一个不自信，不自信不该做生意，明白我意思吗？你无论做哪一行，你一定有自信，因为你能掌握。你说算了算了，我掌握不了，那你就不要干了，很简单。你如果不相信你所从事的行业能够对人有正面的价值跟影响，除非你是骗子，不然你做不下去。骗子也有信心，我一定骗你钱，一定做得到，对不对？利用你的弱点，心理医生不晓得骗子啊，是不是啊？他一定来，我既然你来我一定赚钱，我做心理医生稳赚不赔。我不是特别取笑心理医生的，因为讲的心理的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一类信心不是我们所做的信心。另外一种呢是哲理上的信心，包括我对物理学的信仰，客观的对于一种事理的认可认识程度，不是自己，这个认知不在自己里面，这个信心不在自己里面。但这两者都不是基督教所讲的信心。基督教信心是什么呢？两种角度。第一个，我相信神所启示真理，也就是信心是接受神的启示，并且因着接受的启示包含了对自己的估量跟自己的投入为证。第二种呢，这个信心不是对自己的认识，是对神的认识。所以信心是对于神的认识，不光是对真理的认识。 这两件事情跟我们前面所说心理上的认识、社会学的认识跟哲学上认识不一样。哲学上的认识是对我们所认识的真理的，比如说物理学的认识，心理上认识、社会上认识，对于领袖、对于我们所投身从事事情那种事情的认识。但是基督教信仰，他的信心都是集中在神的真理跟神自己本性上面，所以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终极相信耶稣基督要来？为什么终极相信我们所信的盼望必能实现？因为我们对神有终极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呢，跟社会上的信仰不一样。社会上信仰尚且要求你投入，至少你要投一票，对吧？我相信这个人带领我，他是我们很好的总统候选人，你投他一票，对吧？所以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你不仅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也知道你信的是谁，并且呢，你有完全的投靠，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信入 believe in。因为你的信仰是投入性的，所以我们既然这样，你投入那信仰，那个信仰就在里面会生根的，这个就成为我们信心。所以从基督教语言来讲，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栽种在我们里面，是从神出发的。因为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对他有信心。所有栽种都是有目的，你不会无缘无故去做一件栽种事情。当然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有心什么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时候我们该种的要种的没有结果，不想种的结果出来结果，可是还是你种的，不会没有目的。所以神的作为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是为了叫我们做他的儿女，也因为我们对于神的真理有正确的回应，是一种基于明白主动的回应啊。这里举例子啊，这个人有名字，我们对于名字的回应跟动物，一只狗你叫它回应不一样。动物它回应因为它听见声音，但是人的回应是因为听见名字里面的内涵。你不是因为听见声音回应，听见声音会惊诧，谁叫我？但是当你听见名字的时候，那名字所代表的内涵使你发出回应。所以说呢，这个声音所带来的意义，叫你里面被挑出回应一种需要。所以人的回应是回应意义，动物呢回应声音。当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显出一种对意义的回应，因为他承认我是他的羊。羊所以会回应牧人，因为我承认是他的羊，不然的话不会回应。神不是把我们当作羊咩咩咩的叫啊，羊羊来，那羊有名字的，你去放羊哈，羊有名字的。这个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蒙古人，放羊都有名字啊，因为羊会听，是叫他还是叫别的，所以羊很奇怪，羊会回应。但这里最主要耶稣所说呢，对于他的声音的回应，表明我们一种生命的意义上的联合。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信心的确实表现，它里面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命题因素。所谓命题因素什么？我信的是什么？耶稣是基督，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说神是慈爱的，什么叫神是慈爱的？什么叫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啊。另外一种呢是关系因素，那就是我跟他的关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句话是关系性的。这里举个例子，唐老师很喜欢举夫妻中间例子，看着你会觉得很可笑，但想想也真的。他说什么？夫妻两个人他们结婚了，夫妻是有位格的，不是仅仅内容，不是仅仅命题性，是一种关联性的。但很多人很不小心把配偶当作位格，当作没有位格，当作命题而已。 有人说我知道我太太每个念头，这句话是好还是不好？不好，是不好的。为什么？他说我知道他每个念头，他不讲我都知道。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没有把他太太当做一个关系，把他当做他的一个命题。他结婚的目的是要把他太太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以便于控制，以便于驾驭，以便于利用。所以当你把他当做一个命题的时候，可以玩耍的时候呢，你失去了关系性的需要。所以当你把他当做关系性的时候，你不是说我要真正了解他，而是更看重对于他的反应，是一种关系上的联合。所以呢，当你想到你的太太是一个有位格的时候，你对他的感觉跟了解是新鲜的。夫妻中间呢，常常这样的，哎呦，他做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那是夫妻中间的情趣。一个太太本来是每件事情做的规规矩矩，有一天忽然什么事情，今天不要计划，咱们出去玩一玩，很有趣，非常有趣。有些太太是每件事情都计划好，三个月前就计划好，不能改的。忽然有一天她说不计划，我们出去玩，今天没有见的，你会非常快乐，反之亦然。所以如果你把你配偶当作一个命题性的对待的话，失去了很多你该有的关系性的那种意义。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两方面一定要，你不能光是命题性，一定要有关系性的。因为信仰是有对象的，而这个对象是活的。信仰是有内容的，是现实，是可信的，是可以宣告的，可以不需要解释，但是也可以解释。但是能不能解释不是唯一条件，最要紧的，你的信仰是有位格的。你所信仰的对象跟你是对，是你是相对的，是有关系性的，而且呢，他跟你同时发展那个关系。啊，所以呢，很多人会误会。前面我们讲，神学是对你系统性的，对信仰系统性了解。很多人以为呢，所以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但是实在说起来，我们对于信仰呢，不能范畴的。理由简单，因为我们对于人的理解，对于真理不是完整的。第一个，人的理解不完整；第二点，我们对于时间所能掌握，一生不过六七十年，时间的有限使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能完全；第三，我们理解的机能太小了，可以容纳的范围太小。所以这三方面是受我们，是我们个人限制，对于神的认识不会永远，不会完全。所以呢，信仰的本身是要冲破我们理性的限制，让我们可以接受真理。刚才我说什么？我说我们信仰对象是有命题性的跟位格性的，位格性就是关怀性，关系性。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我们所信是什么，正是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完全明白我们的对象，我们的配偶是怎么样。但是因为有关系性，所以不受那个命题性的限制。我们不一定懂得圣经所有真理，但知道我们所信是谁。所以在这个关系上面，我们的信心会增长，我们的理性会增长。啊，所以呢，信仰的结果就是要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委身侍奉神，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也就是达到神学的目的，不光是知识上的增长，而且不光是灵性上增长，而且是关系上增长。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学的目的是叫我们发展成关系上增长，灵性上增长的时候，这个人绝对不是一种交易的态度。我们不敢说我们利用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信仰是一种交易性的，那就是把神命题化。他是全有全足全丰，所以我要相信他。为什么？他可以照顾我一切需要， 这种关系不正常，因为我们把信仰叫做命题化，一定要双方面，一方面是命题化的，这个命题化知道我所信的对象是谁，而从命题里面产生一种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叫我委身。所以换句话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因着神的好处，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的好处拿去了，我还是一样相信他，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命题开始，我进到关系里面，而且我因为看见神的真实，我不在乎，不在乎。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是痛苦的，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宁愿下手让神剥夺，因为他不在乎。你若取去我的心爱，求你把自己都给我，这个是认识神的人。因为什么叫都把你自己给我，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当神下手剥夺我的时候，一切外面事情都不重要，都可以给他。神不是要你的财富，但是神是要你没有财富所一样相信他。神不是要给你地位，但是当你地位受限制的时候，你一样相信神。保罗说，我可以出贫贱，可以出丰富，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是一个命题性的认识，是一种本体性的认识，并且因着这本体性，他发展出一种关系性，我知道我信是谁。保罗的信仰确定，不再需要一种外面的依靠跟媒介。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难一下子叫人明白本体性的对神的认识。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是真神。很多人听不懂，他怎么真神？他保守我，这个是从关系性回到命题性，从本体性回到命题性的，是吧？你对人说你要信耶稣，因为他是独一真神，不懂。你去祷告，他回答你，所以他是真神，人听懂。但这种认识是一种命题性的认识。慢慢的命题性进入关系性，好，我祷告他真的回答，所以我跟他有关系，但这个还不够，到最后变成本体性的认识，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很多时候到那样情形的时候，我求也好不求也好，他要什么样方便给我什么，如果你看着办都好，我只知道我在你手里。所以一种情形之下，这个度量增长一个地步，对神的认识到一个地步，他无所求，其实无所求是最大的求。神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你。神说你要什么？我什么都不要，有你就好。这个不是我们仅仅头脑，是因为他真正认识。而这个是神学能够帮你一步步进入的，从命题性变关系性，从外面的关系变到本质性的认识。所以他说呢，感谢神，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了，伟大。但是呢，祷告神，神给我，感谢神，他伟大。祷告了，神把我给我的拿回去了，还是感谢神，他更伟大，因为他不单可以给我，他也可以拿走。嗯，约伯就这样，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是一种无奈称呼，他真的认识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他。我从神手中得福，也从神手中受苦，没有关系。所以像这种本体性认识稳定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归向神。这段大概是这一课最难的一段，也可能这一课中间第二章是整个神学中间最深的一段思想，以后的越来越好办。所以今天呢，这一章这一段，从后面这段，什么叫信心，什么叫信仰，这个是今天思想上最重要搞清楚。你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记得，你也许你的思想不是很哲学化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中间是从哲学系开始读书的，很多都是从工科从理科开始，从应用性开始的， 这个是本体性的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神学，为什么需要有信仰。但是不要紧，因为神总会带我们进入这样的理解跟这样经历。所以这里他说呢，神最伟大，因为你的本来也是他的，神肯拿回去，你发现他既然肯拿，你跟他不是没有关系。刚才我唱讲那首诗歌，求你以自己给我，这是一个很认识主的人。我想是范斯柴伯格写的书。当你把自己收去，当你把我所有东西收去，求你把自己给我，多以自己给我。神永远不会把自己收回，我们会收回。神对我们的 commitment 永远不收回他自己，因为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本体性的关系，不是一种外面的仅仅一种物质上的关系，是本体性关系，他要我们认识他。好，第二段呢虽然长，很快的，好在有讲义，讲不完回去自己看。神学的当代使命，第一个反省性的使命，因为为什么人对事物认识有下列几种，第一个是感性的认识，第二个是理性的认识。感性的认识会改变，不能持久。我说唐老师最喜欢举男女中间关系，叫一见钟情再见绝情。我说呢不是的，一见钟情是吧，每个人对于感性的处理方法不同，感性是有的，但是处理感性的问题人路不一样。有些人一见钟情结果没有行动，当然不了了之。有些人呢一见钟情就穷追不舍，结果不一定，因为你看上他他不一定看上。有些人呢真糟糕，越追不上越追。有些人呢就放弃，而且呢吃不到的葡萄一定酸的，就绝情。你说有没有道理啊？每一个人看自己都有道理，但是正因为感情不一定能决定理性，所以感情本身没有果效， not fruitful。 我的意思不是说感情不好，不一定会达到你感情所期望的东西。感性不过是个起点，当然很难讲。从前呢男女之命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的外公外婆是指腹为婚的，他们指腹为婚以后到12岁以后就不许见面了，因为长大了嘛，男孩子女孩子，结果呢就结婚了，16岁多一点结婚了。我的外公外婆感情好得不得了，天天吵架，天天吵架斗嘴呢，感情好得不得了。他也不能没有你，也不能没有我，是我也不能没有你，没有人吵架拌嘴呢，生活真是无聊。他们俩真有意思，天天斗嘴，但是从来不认真，讲讲讲讲的到一个地步讲完就算了。哎，我最有意思就是我的外婆一定说，我的外祖父呢一定讲很多事情他记得，我外祖父你记错了，我的外祖母说你记错了，两天天为了几十年前事情鸡毛蒜皮事情 在吵架斗架，这两个感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每个人对于感性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感性，因为它并非合理。但是呢没有行动，光是感性等于没有。你说爱主在心里不行，你一定要有行动。爱主在心里是你的感性开始发动，但是你没有行动来支持，所以你没有经过行动就没有理性的决定，你没有理性决定感性也存不住。理性不同，因为理性会分析为什么我要爱他，为什么我要追他，为什么我喜欢跟他拌嘴，因为他给我快乐，当我拌嘴的时候里面很满足，这个是理性。我不晓得你笑什么，同意还不同意？
我会拌嘴很快乐。
拌嘴有些时候很快乐的，不要吵架， 吵架要大打出手一定不快乐。但某种范围之内，因为为何会拌嘴，两个人的程度差不多才有的拌的。当你拌嘴是一种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可能比较有火药味，激烈一点，但是是非常有 passion 的，所以不坏。如果两人不讲话比拌嘴更糟糕。夫妻关系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两人可以都不讲话，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那是很麻烦的。一个人两个人活在一个屋顶底下，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夫妻关系，这个夫妻情形有问题，很大问题。因为你通过了理性的分析之后，一般讲起来理性是有逻辑性的，然后呢，这个分析本身叫我们看见过程，叫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且经过理性的分析之后，你会记住，会有记忆，而且这个记忆呢，你可以反复使用，因为你有目的，你就找到觉得为什么我这样做。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有理性上的负担，就是说我需要 consistent， 我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呢，理性是一种评估的过程。什么叫理性？在我们信仰上面一种评估的过程，叫我们知道为什么我这样信。所以信仰的反省是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走到21世纪后现代主义。你知道后现代主义特点是什么？非常感性，没有理性，反理性的。反理性结果，每件事情他我行我素，只要我做就对，别人怎么做跟我无关，我喜欢这样做，特立独行。当然你做多一定会碰壁，因为你跟别人意见，别人的旨意冲突。但是呢，神学的思想不让你任意而为，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相信。而在你的反思的过程中间，你给自己一种肯定，知道说我这样信仰是有原则的，是有道理的。这个呢，对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前两天我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名字很怪，叫做《心灵杀杀舞》。写这本书的人呢是一个完全是后现代作者，他的思想跳跃式的，很多联想，联想中间没有理性，这是后现代特质。你读出了连贯，但你真的问他呢，思想跳跃，从这里跳到那里，有关联，是一种形式上的关联，是一种感情上的关联，不是理性上的关联。他可以前面跟你讲一件事情，从这里跳到信仰上面，同样的模仿这样信仰。比如说因为他是跳跃性，所以不能重复他讲的话，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就讲他要讲的东西，这是后现代作者的特色。非理性，片段式的，在每一个单元里面有一些理性，但从这个单元到那个单元没有关系，这是后现代特色。这种叫板块文化拼凑起来的，这样信仰对我们没有太多帮助，对灵修可能有作用，但对我们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必须整个人全人在神的面前，基本上顺服神的话语。当然这个后现代作者呢，有些地方想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思路，他也知道后现代的人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是一种加剧的急速的文化产物，而且没有自己思想，都是借来的。一个有成就的人就是会把别人东西借来用就够了。他讲到创意的时候呢，他说今天的创意其实大部分是借来的，从别人抄袭，不过你能够发挥新的用处就是你的创意。这是后现代人的看法。我无意去评论后现代，也许当我这样评论的时候，我就表示我已经太老了，我赶不上时代了，所以我不去评论它。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知道后现代人思想方式， 而这个呢，当代神学的使命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做理性的批判，我们能做反省，因为这是重建我们的神学。Okay. 有一点是对的，这里讲的人理性的基础啊，信仰人理性生活架构，所以很容易僵化。至少在我看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一个思想，我们需要离开从前的那些僵化的结构。他说很多基督教的表现呢，现在是还是维多利亚。他讲一句话很对，他说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呢，所有属灵是腰以上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想到这个基本上生理的需要，男女关系的时候就不属灵了，这是维多利亚想法。但事实上神创造人不是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说的意思呢，我很小心，免得你们说这个字幕是不是要想什么东西哈。他所提出来的思想就是说，现在青年男女，他说有个矛盾，其实我们很懂的，我们孩子们还没有大读大学以前，不许他交男朋友女朋友，对不对？你要好好读书，等到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怎么你还没有男朋友啊？这个过程怎么过来的？妈妈，你不是叫我进大学好好读书，现在我要毕业，你说我没有男朋友，这个怎么意思啊？其实呢，他也不是完全受你影响，他早就偷偷摸摸什么地方得来各种男女朋友的关系，甚至很多关于婚姻的事情，他都知道了。但是这是一种矛盾，不能面对，不能正视今天我们的问题。他举出很多这些事情，就基督教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是僵化的，所以需要提出来真正正确的看法，神怎么看，圣经怎么看。事实上圣经上很多地方啊，尤其这些日子我在讲雅各，讲旧约的歌颂之歌，圣经上对于两性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的教育教条僵化，而且因为人的罪性过分的防止压抑，或者呢过分放纵，没有一个对的。神学能够帮助我们反思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怎么样可以教导孩子。跟你说是不是你有问题安装？不是啊、okay、第二个呢，反思性的问题。第二呢，建造性的使命，它里面又分成一个教义真理的重建，一个是灵命建造。我们从前讲灵命建造，这个真理中重建我不去说它了。灵命的建造，我们所了解灵命建造是那一种斗士的建造，每天要起来读经祷告，跪在神面前半小时一小时，没有这样做良心不安，今天我跟神的关系不好。事实上不是，灵命建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每天的生活中间，你要经验到神，这个不是你早晨半小时事情，是你随时思想里面需要有神，在处理每件事物中间你需要有神。这个灵命建造不是哪一个时代做得比较好，而是在每个时代中间一定有不一样的方法。所以这个一个很自然的，从前我做一些录音带，国语圣经录音带，鼓励人呢在开车的时候来听啊。你知道我们一心二用，开车是一心二用，是常普通事情，人可以办得到。所以真正的属灵不一定是跪在那里祷告才属灵，而是你的反应如何。当你一件事情发生，当你跟人开车撞上车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这考虑你的属灵性，考虑你的灵命。当你跟人在公司里面对面对走过的时候，你怎么跟他打招呼，这是你的灵命。当你回到家里，这个讲得很有意思，他有个公共汽车司机，每天呢都开下班的时候一个班次， 所以呢，每一个上他车的人都很高兴，因为可以下班回家了，是吧？很有礼貌。Joe, how are you? 啊，大家很开心，回家了。All good thought, 因为他回家了。可是呢，他说 Joe 回到家里，见到是他老婆，那老婆的反应，他说我多愿意我的老婆反应是我带乘客每个人的反应，那多好。他老婆等在家里，好不容易他回来，就出去搬垃圾，出去到干什么呢？他说我回到家里，我刚刚所有把人送回家的快乐都没有了。这叫灵命建造。所以当你读神学的时候，你的思想是开放性的，在这个时代中间怎么表达我们属灵的观念。从前我们是不可以看电影的，从前我们受教导啊，属灵就是不看电影。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看电影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啊？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如果你跟你的孩子不能一起看的电影就不要看。家庭的观念是什么？这些都是圣经，都是神学重建的题目。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复杂的问题？就是从前的神学观念在现代时代用不上了。从前家庭的标准，父母亲两个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孩子有榜样。现在这样家庭越来越少了，而且有些人是年轻时荒唐，离婚几次以后信主了，你教他怎么重建家庭？从前那种家庭的模式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作为牧养的人，你怎么重建神学？跟他讲神赦免你一切的过去。有很多青年男女啊，婚前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尤其我们也有可能自己的孩子也做了这些事情，有一天他要结婚了，你怎么祝福他？你对他说什么？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句话你怎么讲？神的赦免有没有包括年轻孩子所犯的这门犯规所做的事情？你怎么看神学？神是不是能赦免他的过去？所以我知道有些家庭辅导在做这方面事情，你不能够说因为他已经犯了规了，他失去神的祝福，神还是要祝福他。那你的神学怎么样让他了解到神对他的心意，完全赦免，永远赦免，而且给你新的盼望？你怎么讲这些话？这是神学给人的反思，也是建设性的。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进步，不了解人的需要，我们的功用就很少，因为我们强迫人家接受我们所以为的神学。讲到最切身的问题，如果当然教会里面希望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有离婚的，你怎么重建他的家庭？用什么神学正确的观念来建立神学，建立这样正确的信仰，使他能够心里面有自由，有释放，知道说神已经赦免我的过去，我还有神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那就不是你光讲一篇信息，你必须要整套的神学让他明白神是赦免。神不喜欢罪恶，但是我们的罪恶神已经赦免，基督耶稣已经赦免，怎么样可以重建家庭？对于那种 mixed marriage，我说的 mixed marriage 不是异族结婚，是两个家庭再生家庭，两个家庭重组的家庭，怎么处理？你想想看，我们从前看的电视影片叫 Father Knows Best， 现在我们看家庭电影什么 The Simpsons， 乱七八糟。从前我们以为啊，这个什么什么 Robert Young 演的电影是吧， Father Knows Best 啊，标准家庭。现在标准家庭人家看见的最多家庭不是标准，是最常见的 The Simpsons 那样的家庭，小孩子霸道的要命，又聪明又霸道， 父亲显出来古板，很多这样。你的神学怎么放在里面？这是建设性的，建造性使命。第三个，回应性的使命，不是回忆性。就是因为这么许多难处，我们需要神学重建。前面讲这个建造性使命很多，我们也好好讲啊，你慢慢看。这个什么叫做回应性的使命？其实就是说，如果神学对于现在的问题不能提出答案，它就是没有用。当然了，这里所讲回应性的使命，不是反应性和被动性的反击，而是有主动性。既然看见问题，我们就主动去想出办法。所谓 react 跟 response 不一样，在这里神对于这些问题出来的问题要 response， 也不是等待有了问题才来解决问题，而是主动的看见问题的难处，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处理。所以一个人呢，我们信主，我们知道是对的，不是证明别人做的错事。所以传福音的态度很要紧，传福音不是说别人错了，是我给你一个正确答案。今天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这么复杂，我不去定罪他，光是定罪不会叫人得救，而是给人看见说神有办法处理。也许我们可以拿约翰福音第四章做个例子，像那样一个女人，神尚且可以恩待她、怜悯她、帮助她。老实讲，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女人不一定是很坏很坏的女人，只是她必须如此。有很多人，我们看到结了三次婚、四次婚，认为这女人要不得，不一定，她有她的苦衷，你不知道。啊 ，Elizabeth Taylor， 哇，那她是特别。可能因为她太有钱也有关系。如果不是那么有钱的，可能也不能结那么多次婚的，而且还这么多人，真的那个她太美丽了，所以很多人爱上她。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撒玛利亚夫人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很有钱。你看她，她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很多问题。也不一定她特别淫乱，喜欢那么多的男人，不一定。我们这样判断也可能有错误，但是这是她的问题。耶稣能针对她的需要，在她的问题之外找出一个基本的缺少的因素，把活水给他。主没有说是你因为这样过去发生事情你失去了神的救恩，没有。今天太多的人需要有这方面的恩典的话，传福音的话，告诉他说神爱你，神救你，神帮助你。昨天我在网上看见是 Jacob 还是 Olivia Oliver 说是在台湾的这个艺人的福音 Jacob 写的，我看得到，觉得是蛮好的，蛮好的。艺人中间有发动这样一个自觉的传福音的行动，他们有一些影响力。可你知道这些艺人生活背后也不那么干净的，刚开始不那么干净，很多艺人生活一塌糊涂，到后来信主改变。所以他们来唱起福音诗歌，他们的感触不是一种道貌岸然的感觉，更知道自己的需要跟软弱。所以今天神学如果不能够读到一个入世的地步，而且把自己放在其中，知道我们一样软弱，我们就没有福音给人。所以神学使命在这里讲到回应性的，对于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整个真理的看法。尤其我刚才说过，后现代的主义是板块式的文化，它不一定很 consistent， 但是不要紧，人学会在不 consistent 里面做一种生存的选择，这是后现代特色。第四个呢，讲到神学的使命，更新性的使命，意思就是历久常新，去旧更新，去旧更新，维持一种新。换句话说，这个在不同的文脉延续它旧约的时候文脉跟新约的时候文脉，但是不断的改革。神的道理本身是不变的，是有大能的，但是呢，当我们处理神学的时候，在每一个阶段应当要把理论变成行动，而且将神学的行动放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间。这就是我们今天挑战神学的挑战，是我们在不同环境中间去应用，维持圣经的真理，而想出不同的实用性的针对性的在生活中间。比如说 Rick Warren 的书其实还没有什么新的神学，但是却发展一种更新的思想。他提出来教会好像棒球赛一样，一二三四，把神的儿女一步步带上，一垒打，二垒打，三垒打，最后跑回本垒。这种更新式的思想，我叫它更新，因为的确是有原因，我意义。旧的真理在他们的实行中间变成一个可用的新的方法。啊，这是神学的使命。我们不是说这些为什么不好，不是说老的宗派不好，不说那个，而是说老的信仰，我们认为真实信仰的价值跟它核心的价值需要在更新的态度里面去应用。第五讲创造性的使命，其实呢不是我们去创造，而是神的话里面有创意。每次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了一些我们从前所不了解的东西，就给我们一种创新性的使命。比如今天早上我讲的信息，其实很简单，但是我看见马太怎么样把诗篇二十四篇用他的简单话里面，这是谁？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创意性的使命。其实我讲的完全是规规矩矩神学。我知道马太福音，马太的观点是把旧约引用，证明说这一位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但是他非常微妙的、非常巧妙的 ，very subtle， 把诗篇二十四篇画在里面。他画是他自己，我们读出来是创意。我在神学院里面教创意读经法，主要也就是说你要回到圣经写圣经人心里面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写，这样你就有创意，在你解经上面就不是平板的，你跑到圣经背后去。平常我们这样读圣经，现在这样读，从后面来读，当然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你回到圣经背后，马太为什么这样写，你问这个问题，你说约翰为什么这样写，你问这个问题，你就找到他们的 creativity，那就是你的 creativity， 你就创意出来。哦，原来马太这真的，哦，你看啊，他用这句话把诗篇二十四篇放进去了。这荣耀的王是谁啊？荣耀王是谁？他问这是谁？就是要你去联想到那些圣经，你知道说他在应验旧约，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讲，这是创意。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这样读圣经去研究神学的时候，当你这样读出来的时候，你的思想里是有创意的，不是我们创新立意，而是看见神一贯的旨意。第六个是改正性的，这里呢他举的例子特别提到三元论、二元论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跟他哥哥都是看法不一样，唐宗怀跟唐宗荣看法不一样，同样是改革中的， 但是三元呢，三元就是灵魂体三个分开，中国教会受这个影响，所以他这个信息呢对中国的传道人讲的，中国神学所以特别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对三元论了解多少，但是中国教会呢100多年来受三元论的影响，认为人是分作灵魂体。那么许多解经家呢也是说保罗采取的希腊人看法。这里呢唐老师看法不是这样，他说保罗是整体论的，人有功能，他仍然同意灵魂体三方面功能不一样。灵呢，这个体呢是接触这个物质的事情，灵的功用是接受神的思想跟永生的事物，魂的功用是接受今生的事物啊，这个理性感情，体的功能是跟外界物质交流的工具。这句话很有力量，他说我们不能说我的体犯罪，我的灵仍然圣洁，这是不通的。所以他根据这句话，他说神学有改正性使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赞成三元论的说法，把它分得太开。他底下呢用在一个例子上，他说一个人呢爱太太跟爱神哪个重要，一般人比较熟悉就说啊，那当然爱神重要了，爱太太不要次要，其实不是一样，不一样。你不会爱太太就不会爱神，但是你爱神跟爱太太又不一样，这很妙。这里提到天主教修女以为不结婚是把自己献圣洁献给神，其实不对，神不是要你这样圣洁献给他，不是用身体献给他，而是讲到你爱的单纯啊，并不是神用这个方法。人并不能用爱神的爱来爱妻子，妻子受不了，你如果爱妻子方法来爱神呢，神也不喜悦。所以其实说明呢两个一样，只是做法不同，但是基本上爱是一种单纯的舍弃赋予。如果你爱失去了付出的意义，就不是真正的爱，是取要得就不是真正的爱。这段话是我加的，读神学到可怕，读到后来只有理性思考，不再注意自己的感性，变成没有感觉的人，自己错了呢错在哪里都不知道，偶尔有一点感觉呢，因为只会用理性，很快就认为自己是对的，而错过了理性让神光照，让圣灵光照改正的机会。前面提到三元论也罢，二元论也罢，甚或一元论，我们都需要在理性之外注意自己的感觉，因为感觉是我们的保护。无论是灵里的感觉觉得自己不对，或者魂里面的感觉觉得自己得罪人，或者身体的感觉，都是一种保护，叫我们避免危险。如果火很烫，身体没有感觉给烧了。所以我认为灵觉、魂觉或者体觉，保罗说了，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自己称义，判断我们乃是主。所以保罗的谦卑，他不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读神学一方面很重要，一方面挑战很多，因为挑战就在我们的实用。今天我们课只能讲到这里，但这一章呢是基本上神学上最大的问题，读神学为什么。希望我们常常思想读神学不要读的僵化，反而是越读呢越谦卑，这是我们应该有态度。好，我们今天课程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